睡魔的这个剧还是由这个尼尔盖曼自己来参与了、
嗯、对，
他应该是参与了一些那个剧本的这个改编吧，应该
对，说据说选角也是他定了不少
啊、
嗯、这样也好，这么说可能也好解释一些问题，因为这里边好多角色的这个跟原设定发生了一些这个性别和肤色的转变，这个可能怕大家说不中，
180度的转变
啊，对对，有时候720度的也可能吧，反正转变的有的都很大，
就是这主创拉着他说这是尼尔盖曼让改的是吧，
但是不得不说他有的里边角色原设定就是什么雌雄同体啊，这个是有的，
因为你没法说，其实你他可能剧本上可以忽略他性别是吧，但是你画出来你只能说给你投射一个这是一个男女的问题，但这我觉得就是经常变的。
对，他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设定上有些设定的角色本身就是雌雄同体，有的设定的角色是谁看就是什么，也就是什么，就比如什么肤色的人看就是什么肤色，
啊、对对对，
还有这种设定，
我觉得这样挺科学的
啊。其实这个挺好的，但是这里边他这个。有，反正有些变化吧，有些变化。
因为有些像具有神格的这种，
对对对，
这种物体吧，你没法去给它定义一个性别。
对，所以这里边
一性别就低等了。
对对对对，因为像这里边那个睡魔这个角色，就其实有一个镜头是黑人看他的时候，就是黑色皮肤。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很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死神没用这个设定，死神是谁看他都是黑色皮肤，对吧？最后那个就是，所以有时候也我觉得略有怪，一个虔诚的一个那个犹太教徒，然后最后在那个死亡的时候向他的上帝进行这个什么祷告，然后出了一个黑人打劫带他走，就是那为什么睡魔就可以黑人看着黑色的，
他们说在黑犹太人
不知道，白犹太人看也是黑色的吗？就这是不好说了，因为那第三方视角说不太好，有点奇怪了。然后有些的角色可能反正这个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他原设定里边就充满着很多这种这个双性人双性角色呀什么的，这也算正常，所以说是他定的可能安全一点吧。
牛逼的这剧确实挺牛逼、我看的第四集第五集的时候整个人都特别澎湃，我操没有想到这个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单集啊、可以在这个剧情结构上画面展现上可以如此出其不意，让你我大呼过瘾啊，我操，这个墨菲斯大战路西法，我操，我根本没有想到说这
比较好看的一集，
这是不是借鉴了咱们这个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这个戏份、
应该是就是在原有那个戏份上进行了一些升级，因为尼尔盖曼之前不是说写过美国众神吗，我记得我看美国众神原版小说里边是有沙和尚的，就是有沙僧的拿着月牙铲，但是他没有说那个是沙僧啊，但是很明显那个人是沙僧这个形象，所以他应该是对中国的一些神话或者印度的一些神话还是比较了解。
像这种知名作家剧作家他也
肯定是
世界各地的这个
最著名的
经典的他都会看
所以他特别有那个二郎神大战孙悟空的那个设定的感觉、当然那个也是其实有些印度的神话的源头也有，就是互相比斗法，就是我变一什么你变一什么这种、对，这个是有的。
他的那个这个剧的还原是对漫画还原的还是比较彻底的，
对，就是基本是他就是他这个真的就是说改编不是胡编，就是改编不是瞎编，完全遵循于他原著的节奏啊，然后设定节奏啊，故事走向啊，完全遵循那个来做的，只是里边有些角色进行了合并，有些角色进行了调整，然后那个因为说实话这个漫画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特别像散文，特别写意，
对对对，
有人会觉得像是诗，
对对，
所以他的整个那个
对我你在看你那个你看之前我跟你说了吗，他一下上来其实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个主线故事，他不是他像之前的那种小说帖不一样，
对，往后看好多都是经常有一个的小单元故事、在整个主线故事里边又套出一个小端单元故事，特别的那个就真的有点像一个
散文，他的好多支线故事
一段一段
你得看到最后才发现他的这点是切合到他丰富他主线的某一个
段落里，对对对对，而且甚至他这个支线任务只是想讲支线故事，并不是想给主线有什么辅助都没有，就是他想讲这么一段故事，表达一个，就但是他情绪上面又都是特别的这个整体的，所以
就是你要带着一个什么准备去 接收睡魔这种感觉，就是你要认清它这是一个讲述一个睡这个梦境主宰神的这个、哦、这个立场，
对，
进入到他的立场里边再去读这个剧，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特有意思，他第四集的时候都墨菲斯大战路西法了。都互相上大招了，但后头突然一下故事又后边好像后边那集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在餐厅里边
啊，
那个几个人突然说真话了，
那集太恐怖了
对对对，
那集看得我整个就害怕了、
对，
就发现人真的没有了梦之后会那么恐怖、
对，然后之后又接一集，就是什么那个墨菲斯在一个那个小酒馆上进行了一段回忆，那段回忆就是什么几百年前就是往追100年前100年前这么追忆，就是他特别的就像散文，每集故事吧，好像
不是，他有点就像人的梦一样，
对，都不挨着，
上一个梦跟这一个梦都不挨着，完全不挨着。
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后几集，最后三集吧，还是四集，反正是又是
回到主线，
又是一个连续的主线故事，但是又新起了一个主线故事，其实特别，
尤其他跟他姐姐死亡是那个俩人串那集，跟之前都不一样，那集又特温馨，给你讲述很多哲理是吧，
对，
给你讲述很多生老病死啊，这些
就是
这跟之前的那个他找回他的装备以及他那个
发大招找装备
完全不一样，又特温馨
啊、所以他这个故事就是好多人看的时候就是都看到后来，就是他上来分挺高的，好像，但是后来分也开始走低了。就是
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活了好几百年那个男人那集是分最高的
啊，那集我也特喜欢。
那集分
然后那个，对吧？就是他后边几集就好像就又平下去了，
就是像一个就是波峰来的太过早，然后
对
之后又特别平。
这歌一般的美剧应该把路西法大战那个这孟菲斯搁最后一集，对吧？但是他这个他完全按照故事的原漫画走向做的，对吧？所以这个可能看就是看美剧比较习惯的看，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他整个节奏不太像正常美剧节奏。
对，他那而且睡魔。这好像在国内不是特别火
啊，对，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漫画呢是一个在 DC 来讲，这是 DC 的啊，这而且是主宇宙的，
主宇宙
跟这个什么原漫画里边是跟正义联盟还是有一点交集的、
嗯、
我记得在原漫画里去找过火星猎人，火星猎人就给他跪了，
有、对，他是火星猎人那个以前火星的那个主神
啊，火星猎人直接给他跪了，然后是主人，你要干嘛就干嘛，对吧，随便来，对吧，然后里边还有
阿卡姆，
有阿卡姆，有那个谁，有那个康斯坦丁，康斯坦丁他老了，对吧，这个电视剧里边据说是由于版权问题没拿到康斯坦丁的版权，所以只用了康斯坦丁他姥姥，应该就不是姥姥，祖姥姥吧，祖奶奶，就是
祖母
应该这个曾祖母，可能都是
曾祖母，
应该比较
差不多，
年龄差比较多，这个康斯坦丁一直用康斯坦丁祖上和他那个，所以在这里边就康斯坦丁就性转了，就变成女康斯坦丁了。其实这个还真不是诚心给他转的，是因为拿不到版权。我估计拿到版权肯定愿意用那个，就是那个正式的康斯坦丁。所以就是演康斯坦丁的这个女版康斯坦丁的这个角色，和他那个祖奶奶那个祖角色是一个演员嘛，是演那个神秘博士里边的一个那个女主，一个演员演的。所以有时候大家看着特乱，说哎，他这康斯坦丁怎么也这么多年不带死的？其实那不是，那只是两个一个演员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他们家祖上，一个是这个现在，对吧？所以其实他跟 DC 主宇宙是有关联的，但是呢又脱离于 DC 的主宇宙，就是他的整个故事感觉跟 DC 的主宇宙关系没有那么紧密。
他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DC 主宇宙那些俗事、
对，太俗，
太俗了，
太俗，什么打怪呀、啊，
什么你们这儿那个是炸弹要爆炸了，什么是小丑要搞什么恐怖袭击了、什么，他不关心，
不关心，
他虽然不关心，但睡魔却掌控了其实整个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命运，
对，
就一开始我并没有太能理解说为什么梦境那么重要，后来我看了几集之后发现，就是其实他在给你灌输一种道理，就是说咱们人日常的很多行为啊、很多你要做的事儿啊、其实都受到你梦中的一些那种引导。
对，梦这个事儿吧，先说两句，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现在很多科学家认为梦是人类进化的一个产物，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功能。
对，尤其他这里边不是说了吗、 我梦境里边有一图书馆、
嗯、
图书馆记录所有已经写出来以及没有写出来的故事。
对对对对，就认为是人类进化的，你可以在梦中学习，
就是它是人类发展的上限。
反正是就是说你要没有的话，人类也进化不到这个程度。人类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成就、
就是、
靠做梦。而且不光人类，说动物也会，小猫小狗的都会做梦，但是他们的梦就比较简单。说反正科学家说的啊，说测就是观测的猫狗的一些梦境状态基本上是以捕猎为主，人类的梦境就会更复杂，人类的梦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所以有一种说法说人类的梦境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人类会进化出做梦这个功能，说如果没有做梦这个功能的话，人类可能不会有现在的这种成就。
就是经常歌里也会唱嘛、哦、我们追寻我们的梦嘛、哦、
对，
追梦嘛，
对，就是梦其实
追梦人，
对，梦它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在你那个现实生活中没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在你梦里去构造出来。
嗯，
这些构造出来的过程就会让你去提前去体验，就是说等到真的如果你以后面临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不会直接大脑宕机
啊。是哦，
啊，
这么理性
啊，对，是很理性。
不是因为梦到说那个美女帅哥
啊，
然后又激发起这个，
对
呀、
啊，这也是一种、啊、
爱意是吧？
对，这也是一种
现实中就去追寻。
对，这也是一种，就是给你一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就会让你的梦更多的会开始会指引你。很多时候，你有了一个梦，你就可能而且就是大家会发现，梦都是比现实要夸张的，
嗯、
不管是危险还是喜悦，都会夸张。
但是我好像记不清自己梦境什么样，
大部分
只是记住好像梦里跟谁是可能是跟谁说什么话，或者是一种互动吧。
对，就是现在我也经常记不住梦，小时候老能记得住，现在岁数大了也记不睡醒了记不住梦见的是什么了。
经常是梦见人，我只能梦见跟谁对话什么、
嗯、具体事儿忘了，
就是我梦不到什么我在哪儿什么看到了什么、
嗯、
我就通常看不到什么，只能听见声音。
嗯，那这么说很多时候是你忘了，就是醒了之后特别容易忘，因为这里边也有那个故事里设定，就是梦魔得给你这个睡魔得给你一样法宝，你才能记住你的梦，大部分是会忘。其实它是一种锻炼你大脑的一种方式吧，对吧？这个很多种说法了，反正梦确实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但是那个好像中医上说做梦太多不好，是做梦是不好、
嗯、
就是对身体休息不好。
就是这个可能你从中医，你非要说中医的话，可能从角度讲就是你记住梦的话可能是神经不太好。
哦，
就是因为人不可能不做梦，
肯定会做。其实醒的一刹那你已经忘了。
对，大部分人是醒的一刹那就忘了，
就如果记住了那就是有问题了。
也不至于有问题吧，你比如你梦的特刺激怎么也会记住，或者你惊醒什么怎么也会记住嘛。
你呢？
我近些年不太记住梦
了。但是你现在很难是一口气睡五六个小时是吧？
嗯，还好吧。
我经常说我四点醒了，一会儿又睡了，
对，
又醒，
中间有时候会醒，老了得起夜。
嗯，
反正是大概梦是这么意思。因为这个故事里边其实也是会在讲到，你有了这些憧憬，有了这些更夸张的梦境之后，人类才有了一个更伟大的追求吧。当然这个故事设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设定了这么一个叫什么呀，叫无尽家族，就是说在这个 DC 宇宙里边仅次于这个创造物主的这么哥几个兄弟几个人，这兄弟几个人代表了人类或者说是生命乃至于整个宇宙的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元素吧，这个精神层面的，
对，
精神层面的元素，不是说那个风火雷电这种物理层面的元素，是精神层面的元素。所以这个睡魔其实应该就是它的英文现在叫那个 Sideman， 就是很多人说应该翻译成杀人，对吧？就是其实这是他们一个这个西方的一个神话传说，是说这个他们西方神话传说就是传说说这个小孩不睡觉还是怎么着，就有那个睡魔过来向你眼睛里扔沙子。然后呢沙子之后你一眯眼你就闭眼就睡着了，然后你就能会做梦。这个设定其实在好多那个文艺作品里边都用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机器猫里有一集，机 机器猫里边有一集，就是他们遇见一人老睡不着觉，然后野比跟这个机器猫这个就去帮他这个睡觉，其中就拿出一个机器来，就是一小戴尖帽子小人嚷沙子，咔咔朝人嚷嚷沙子，最后嚷半天，最后那人也睡不着，最后发现那人是梦游呢，就真的睡着呢，梦游呢。所以那个设定的时候，从最那最小我知道就是西方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朝人眼睛里嚷沙子。
其实我最早接触三德曼还是通过 Metallica 那首歌《End of Sandman》
啊。对吧，那
这个就是他们在他们的那个文化里边是其实是可能在咱可能跟咱们那个什么托塔李天王差不多似的，我都知道
都知道他不是那个后来就不是那个蜘蛛侠里的那个 Sideman 是沙子做的人，不是，他指的是他让沙子让人睡觉，所以这里边他有一个沙袋嘛，一个沙袋是他一个法宝，那个法宝就是他跟人就是经常那个使用法术的时候就是把一把沙子从手里边吹出去嘛，那是他们一个比较老的那么一个传统神话。要就刚才没说到嘛，就说这个漫画特别著名，
嗯，
就是说这个角色其实好多看 DC， 说实话，这剧出之前我也没太关注过这个睡魔，好像就是说他们还有一个 DC 里还有个睡魔，实际上不是这个睡魔，是一个类似于超级英雄似的睡魔，后来还出过这个睡魔二代，但是就是这个睡魔是八十年代出的这套睡魔的故事特别特别的精彩，这个故事又是这个著名的这个尼尔盖曼做的嘛，所以这套系列漫画据说是影响了非常多的后来的这个作家，
是这个。他尼尔盖曼神话发明家嘛，
对对对，真的特别漂亮，这故事写的太漂亮了，里边对于一些科学历史
其实他有
神话的这个综合，
他的好多故事有那种都市怪谈性，
嗯，对，
特别就是有很多跟生死相关的这种
对
这种寓意，
他有一些讨论的东西，然后那个再有就是说这个他就是说这 DC 宇宙在他的设定里吧，这几个具象化的情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第一，
你刚才还没提到他们，无尽家族啊。
对，这无尽家族，第一个是命运，是他们好像是他们大哥。
命运三女神吗？
不是，就是命运。
命运
就命运，他有本书，他能看到每个人的命运，包括他们无尽家族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命运。
但是他剧里召唤那三女神是怎么？
那是另外的那个三女神，
不是他们家的，
不是他们家的人，就是三女神。
他为什么不找他大哥呀？
就是他们。兄弟之间不太见面，就是见面就是他们这种级别见面很是一个很隆重的事儿，就是小事儿别找，那个漫画里还找他爹去了呢，最后他的爸爸是时间，他的妈妈是黑夜，然后生了这么几个孩子，老大是命运，主要找他哥，我看那漫画里边显示找他哥没什么用，他哥就跟你说片方话，说什么类似于命运终会这样，就是经常甩一些片儿汤话，后来那个
像是那个老神仙说的话，
对，就说那你翻开那页看看后边怎么了，说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就都是这种话。但是他有命运之书，然后那个之后是那个叫什么死亡，
嗯，
死亡就是按说就是说所有的那个在他在所有死神之上代表着真正的所有的万事万物的这个死亡，这个剧里边还。包括漫画里边也提到了死亡的，就是说嘛，说当整个宇宙所有生命结束之后，我会把什么凳子放在桌子上，关上这个宇宙的灯，然后把宇宙给锁起来，就
下班了，
就是他们都是有工作的，这个就是死亡负责所有生灵的这个死亡，然后这个具象化到一个姑娘，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睡魔，其实很多在漫画里跟。在漫画里边其实更多我觉得应该翻译成梦魔更好，就是他更多的是他掌握的是梦境，
对对对
对吧，他掌握的是梦境，那个当然你要做梦就前提是你得睡着了，对吧，当然好像听那意思也有白日梦，所以我记得好像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在吃了某种药物嗨起来的时候也属于梦睡魔控这个睡魔控制的这一部分，
其实剧里边的这个睡魔比漫画里好看多了
啊，
漫画里边
恶心画的比较
就恶魔一样
啊，对对对，墨菲斯嘛，因为他也用了墨菲斯的那个这个恶魔的这个名字的梗，这个然后就是这个梦境，其实你看听第一个是命运，第二个是死亡，第三个就是梦境，然后再往下是那个什么，再往下 是欲望，欲望是这里边的一个核心反派，雌雄同体。
Lady Gaga
啊，对，就是男人看他是
长得跟他 Lady Gaga
长得有点像了，然后就是男人看他就是女人，女人看他就是男人。
没有，我看他就是一个、
Lady Gaga，
对 Lady Gaga
啊，或者如果你是同性相爱的话，就是男的看他就是男的，女的看他就是女的，
哦、
就是你看他的永远是你的那个。就是你所喜爱的那个性别，所以他在这个设定里边确实也用了那个，就是他是雌雄同体，
老喜欢那个露嘎肢窝
啊，欲露肩膀头子，露胸怀，对吧？那个这个欲望，然后再往下是绝望，有个绝望，绝望是一个胖姑娘，哎，你看他们这正确那正确，又对，就是对肥胖怎么就这么不正确呢？这绝望凭什么就是一胖姑娘呢？我就投诉这个剧，绝望应该以后就弄成一瘦姑娘，对吧？就绝望老拿一钩子勾自己脸，勾自己嘴，他会引导人走向绝望。然后还有一个叫毁灭，毁灭就在里边就说消失了。这个剧里边到现在也没有那个毁灭没出来，漫画里边后来毁灭出来，
他已经毁灭了。
然后毁灭代表的就是毁灭和创造，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你想创造新的东西必然要走向毁灭，就是必须毁灭一个才能走向一个新的，大概这么个意思吧。毁灭是一个红胡子一大爷吧，看着像是，反正挺猛的一大哥。然后最后还有小妹妹叫疯狂，据说疯狂原来叫快乐，后来转变成了疯狂，就是反正就挺疯狂。
现在这时代，疯狂人他们都觉得很快乐。
反正说快乐变了，变成了疯狂。嗯、那个对不对？女友是盖曼还挺逗的设计，这些词儿用的都是 D 开头的。
嗯，
都是 D，
他们都是这个
D 家族。
D 家族、啊，
所以他就是那个，咱们翻译好像翻译成那个疯狂。他是现在这个翻译可能翻译成嗔妄叫。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这几个人兄弟姐妹几个人，其实是有很就代表了人类的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这种基本的元素。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睡魔，但是一上来也挺衰的，说这么半天说睡魔多厉害，掌管着全宇宙所有生灵的这种梦境。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叫境，叫什么境域吧，还是叫什么？就是他们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领域。这睡魔的领域就是他的这个梦境领域，这个。就是互相都那个，就是有自己的地盘的。然后那个每当生灵睡着之后进入梦乡，就会进入他的这个领域。
嗯、
这个睡魔也挺逗，说这么厉害，结果是被几个这个普通的人类、普通的凡人，利用一个召唤仪式就给召唤出来了，召唤出来还给他禁锢了，给他禁锢了100年。这他妈挺逗的，说这么牛逼那么牛逼，我操，就上来就让人给抓了。所以这故事一开始是这个睡魔被禁锢住了，然后人间就这个就没有人，就是这个睡魔就消失了，梦境就乱了。当然了，他这里边也提到了梦境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控制，他也控制不过来，所以他有好多小弟，他的很多小弟们还在掌管着梦境，但是由于他的缺失，有些人就离家出走，就有些这个他手底的这些下属就离家出走，有些就是这个开始捣乱等等等等这个。但是说一下，就是好多人看着时候就特纳闷，就说他这么牛逼，怎么上来就他妈让人类给拘了？人类喊了几个咒语就给他拘着了，然后就出不去了，就这法阵就打不破了。实际上这个漫画里边它是有个前传的，前传里边是说那个这个宇宙由于他的一个错误决定说什么呀，说这个每隔多长时间呀这个宇宙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不一定是地球人啊，任何宇宙，这个人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摧毁梦境与梦境的瓶颈，就是那个屏障。就是你看，就是这说相声的老有一段子嘛，就是对吧？就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什么不能一块儿做这种，对吧？不是就说就是梦嘛，梦大家会发现没法约着一块儿做，咱俩没法做同一个梦，然后能在梦里交流，这做不到。因为所以他这设定就是说，梦与梦之间是有这个是有一个屏障的，每个梦都是单独的，是有屏障的。但是呢，说有一个人的超能力，就是每隔多长时间就会有一个人进化出一种超能力，这种超能力就是打破这个屏障。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剧最后一段，就是那个叫什么《玩偶之家》里边的那个。有一小孩说他有这能力，可以穿越别人的梦，就是这叫这个梦境漩涡。故事的前奏就是说，在外星有一外星人拥有这能力了， 长得那么猫似的一外星人就用这能力了，然后这个睡魔按照这个自然的法则必须要杀死他，如果不杀死他的话，不杀死他的话，所有人的梦全部都被梦境都被给打碎之后，所有人的梦境的屏障被打碎之后，所有人共用一个梦，这个整个这个宇宙将会毁灭，就所有人将会在梦境世界出不来了。就是他这里边其实表达的东西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梦，需要有美好的梦让我们去相信有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也有这个噩梦让我们去锻炼我们的胆量，但是我们美好的梦却不能一直做，如果你每天只做梦的话，你对于现实世界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所以就是当那个有一个梦境漩涡出现，打破了所有人梦与梦的屏障，所有人进入这个梦的是国度之后就会毁灭。但是在那个时候让睡魔就去杀这个人，睡魔没出手，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外星的那个就是好多年前那个外星的这个梦境的漩涡是一个好人，不应该去杀死他，就然后等等的吧。然后是等于是他姐姐跟他那兄弟那个毁灭跟死亡来给帮着把这事儿给办了，但实际上就是说他还是出手晚了，导致了那虽然这些人都死掉了，但是那个梦境好像还在，这个毁灭宇宙的这个源头还在。最后那个前奏就是说睡魔用了自己最后的这些能力吧，然后跟着什么1000个生灵一起做了一个梦，然后让这个宇宙按照这个新的梦重新这个诞生，让这个世界重新恢复正常，然后消耗完了自己所有能量，这个时候赶个巧让这帮人类给召唤了，就等于是召唤他的时候是他刚发完那个大招，整个所有的魔都没了，空蓝状态被人类给召唤在这儿，然后他需要这个吸取能量恢复自己的能量才能再有魔力，但是人类给他囚禁了，用魔法阵给他囚禁了，他等于就出不去了。这个剧里边说是封了100年啊，封了100年，最后机缘巧合的被这个最早封印他的这个法师的这个同性恋儿子给这个，对吧，这个
小说里也是同性恋儿子，
没太注意，反正这个推着轮椅，他那个伴侣推着轮椅，心都不太细，把他们地上那个法阵给蹭了，把地下法阵给蹭一大口子。
漫画里是轮椅把那法阵给蹭了，
是是，
咱们也有可能是不是人家这对人比较善良，
也没准是诚心想放，反正演的那个剧里边，
他那个。他也想放下了
啊，他就放了
、
哦。其实剧里边显得这对儿是相对比他那个坏爸爸就是
强一点，
就是好一点。其实一上来就想
放下了，
一上来就想放睡魔，但是说怕把你放出来，你杀我们，所以就不放。然后就一不放就不放了60年。
这剧里没有一个是异性恋。
有不少呢，得跟鬼魂生孩子那个不是异性恋吗？
他是鬼异性恋，
睡魔不是异性恋吗？对吧？
睡魔异性谁啊？
哦，对，这里没演，这里有他的那个女朋友出现过，
哦，对，
那黑人女朋友，
那娜拉什么的？
对，那是他女朋友嘛？
是，但是他不爱他呀，那都好没有好结果，
没有是因为爱。
这里边异性恋都没有好下场。
那你要那么说，里边的同性恋还是杀人狂呢？那眼睛里长他妈一嘴牙，那个他妈那不是同性恋杀人狂吗？这个再说，然后这睡魔等于是被这个法阵被给破坏之后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但是回到自己的梦境，发现这个什么这个梦境已经100年没人管了，好像原著里边是70年，好像是说漫画里边等于就是这个剧里边说100年没人管了，然后这个完了。这个他的这个下属们跑的跑。逃的逃，然后变坏的变坏等等的，这个
对你这么想，就是人每天至少睡5-6个小时、
嗯，
那等于这5-6小时都归他管，
对，
这也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就能力很大的。
你要这么想，你说那些神，
嗯，
要么管你这个活着，要么管你死了，是吧？嗯，
就是你就是
他这个可
是，就是他们是在怎么说？他们这无尽家族是在神之上的。你想，宙斯、索尔管闪电，你这个，
哦，
就啥用？你跟管梦这个，你宙斯、索尔不还得做梦的吗？你跟梦这个就没法比。
这他相当于就是 物理法则了哈。
对啊，它就是那个精神法则，属于
精神法则。
精神法则，物理法则是风火雷电嘛，它这属于精神层面的法则了，很厉害的。
宇宙法则。
对对对，然后
生命的法则。
对，就是生命的法则。然后这个他这什么，等于他回来之后发现他梦境已经破碎不堪了嘛，他得想法重整江山呀。然后这时候发现他自己的这些。他有三样法宝丢了，一个面具，就是一个他说是他的王冠，一个王冠，一个宝石和一个沙袋，对吧？他的王冠，实际上他王冠，我看那个前传里边说，是他当年跟他的，好像是他的初恋女友吧，跟他的初恋女友那个，就是在梦境对打大妖怪的时候，有三个妖怪要来毁灭梦境，他跟他初恋女友打大妖怪的时候杀了三个妖怪，一个做了左边那扇门，一个做了右边那扇门，还有一个做成了头盔，让他随时提醒着战斗可能会让他，就是他的战斗并不一定永远会胜利，也会遇到危难什么的。然后这个另外那个沙袋其实就是睡魔那个西方传统神话里边那个有一个沙袋可以让沙子让人睡觉，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法宝。然后还有一个红宝石，然后他这三样东西，他就问了命运女神说在哪儿，对吧？一个说是在这个恶魔手中，说那个头盔是在恶魔手中，然后这个红宝石是这个怎么在哪儿给人给卖了，然后这个沙袋是在这个康斯坦丁手里。就去找了，是这个女版康斯坦丁，女版康斯坦丁。然后后边就是他寻找这三样法宝的过程。你说比较出彩的是他去地狱去找路西法要他的那个头盔，啊，那段确实挺精彩的，就是去找他头盔，然后路西法对吧？路西法这个也半男不女，很正常，因为这个原神话设定里边这个。怎么说还不是原神话设定，流行文化的设定里边路西法是原来的天使堕落成的恶魔啊，这个天使就是不分性别的，所以这个他找的这个路西法的这个人这个
美人
还真就是看着中性美吧，确实挺好看，我觉得路西法这个弄得真挺好看的，就是挺有那劲儿的，
就是你特别喜欢那种类型吧，
反而比欲望好看我觉得，而且
对对对，
欲望，
你要这么说，我真的不喜欢欲
望。欲
望
特想人抽他，欲望看着特别想人抽他，
赖不唧唧的那劲儿。
因为欲望在这里是个反派，欲望在这里边是反派，这个所以
赖不唧唧的那种劲儿。
欲望特想人抽他，
坐没坐样，站没站型的，
老他妈脑袋朝下，在他妈沙发上打滚儿，什么他妈玩意儿啊，对吧？一点都不端庄。你看我们这路西法大人多端庄，对吧？那个
精神，
对吧？精神小伙儿，对吧？哎，然后挺有意思的路西法。不过说一下，路西法这个现在在流行文化里边是堕落天使嘛？就是说原来是保护这个上帝，后来堕落成为天使，因为上帝那个他跟上帝闹别扭，他要起义。但实际上路西法在圣经里边并没有这个角色。我记得之前咱们那期付费节目里专门讲过，这个就应该是专门讲过，他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把这个晨星之子。把这个晨星这个词翻译成了路西法，后来再翻译成这个从原来希伯来文往拉丁文翻译，往英文翻译的时候，这个翻译就丢失了，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音译的词，然后后来后人就会误以为指的是路西法堕落，因为他好像是晨星之子，你又堕落了，他好像指的是巴比伦国王，就是你不是吹牛逼你是晨星之子吗，你呀现在怎么也失败了，你这个堕落的东西，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吧。然后这中间这个出现了一个翻译的一个失误，后来大家就理解为啊路西法你怎么堕落了，所以以为这是一个名字，就把它误传为了堕落天使。但是现在流行文化里边这个基本已经把堕落天使路西法定义成了这个地狱之王。漫画里边特逗，漫画里边去了之后路西法说他们现在搞三权分立了，
对对对，
他跟什么别西普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兹的一个大妖怪，
对对对，
他们仨人一块儿
搞那个搞投票制，
我觉得太他妈地狱都要这样吗？就太他妈逗了，也没准是褶的。
对，是漫画确实是这样。
哎，不过这一季的结尾不就是吗？这个剧里边的这一季结尾不就是路西法跟着一个那个虚空里边出现了一个妖鬼在说话吗？
对，
那明显就是虽然那人管他叫陛下，但是路西法压不住那人嘛。那个好像就要跟他分庭抗礼的一个恶魔，他们可能要搞什么阴谋，最后结尾。然后那个。漫画里边是说把谁拿了他的那个红宝石出来 还给他，然后那人说了，说我这红宝石是跟人交换的，我用一个护身符交换的。
那是那个头套吧？
头套说错了，头套说我这个是这个说那头套谁拿头套给交出来嘛？他说这个我这头套是交换的，是拿一个护身符跟人交换的，所以
契约了。
对，所以这东西不能随便给你，你得跟我斗法，对吧？我这漫画里是直接跟这恶魔斗的法，说是这个路西法还说呢，说这个不是我的人呀、啊，这是别西普的人呀、啊
嗯，
是营王的人啊，
别的部门的，
别的部门的我管不了啊，你得按规定跟他来呀、啊
嗯，
对吧？剧里边就是说。为了更精彩，我觉得这设定挺有意思。为了更精彩，那个拿着头盔的人说，那我指定一个人当我的代言人。
好像也是他们那个以前好像是哪国家的，是一个决斗的一个，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规则。
对对对，就是我可以指定谁是我的代言人，
啊、
谁代言我去打，我打不了，我找个人替我打。说我指定路西法替我打，我指定地狱之王，所以就有了地狱之王路西法大战这个谁，大战孟菲斯啊。这个孟菲斯其实我们玩大菠萝也知道，也在某些神话故事里他也是个恶魔嘛。这两大恶魔决斗，哎，我记得好像孟菲斯在漫威里边就是个恶魔嘛，就是他也是个地狱之主嘛，所以他们俩就打起来了，挺有意思。说这怎么打呀？玩一个变化。就是我变一个，你变一个，看谁治得住谁。
嗯、
然后呢，就光拿嘴说，但是呢，伤害是真伤害。
嗯，
就比如说我是把手枪打你一枪，然后啊，你那就流血，对吧？
那个急诊外科大夫，
对，我急诊外科大夫给我救好了。就
这不是黄宏的那个打扑克吗？
对，
黄宏侯耀文打扑克，
对，就是这意思。对，这设定特别好玩，对吧？路西法说：“我先来嘛。”我觉得那段设计特有意思，
而且画面的呈现特别
漂亮，
特别棒。
这个它是有想象力的，这不是光对它不是光拿钱堆特效堆激光，它是充满着那种设计的想象力。当然，这也跟原著的画风有关，原著画风就是这么的写意，
原著更复杂一些，
非常写意，我觉得，对吧？这路西法这边就说我是一头狼。对吧？那孟菲斯说：“那我是一个猎人，啊他妈的傻逼路西法他妈挨一枪，对吧？后边是说那我是什么咬了马蹄子的毒蛇，对吧？然后就哎是不是就是特像那个大圣斗小圣，特别像。但是后头他不是，但是就后边变了，开始也是你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你是个什么我什么。后边这帮人这帮神话人引入科学了。”对吧？最后说，那我是细菌，
炭疽，
我是病毒，我是炭疽，我毒死你，我是太他妈混了。
嗯，他用什么来解的？
他说他是宇宙吧，我包含万物，我创造万物，我是宇宙，
哦、
我玩 universe， 我是universe， 我是宇宙啦，对吧？牛逼吧？
是不是 DC 的吗、
啊、
一下换环球了。
对吧？然后那边那他妈路西法耍混蛋嘛？我是反生命，就
暗物质
、反物质、反生命。我觉得他妈墨菲斯应该说我是反生命。然后他们俩就变成小孩吵架了。我是反生命。就是他那边代表我是毁灭，你的宇宙也终将会走向毁灭，终将走向灭亡。
我
是
看到那边真的绝望了
啊！对啊，就一切终究会灭亡。我觉得这特别，就是因为地狱代表的就是这个情绪，一切你终究会走向毁灭，所有东西都会结束，哪怕是一个生命、一个人还是一段感情，终究会结束。这都是神秘博士里说的话。
我前两天在公园里边，我就看到那个。荷花啊现在不要败了吗、
嗯嗯、
就是那个看到很多莲蓬也都枯萎了、
嗯嗯、
然后我就跟我媳妇说你看这些莲蓬都快枯了
嗯
哎、
嗯、
他说你看
你说你真有诗意
不是他说他枯之前他那个莲子就掉河里了、嗯、明年他还会再长
哎呦你看看
你看我用这时候我又反驳了路西法
对
还有希望
对你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就说出了施韦摩说的话
这就是万物的那个
万物的规律还有希望对吧我有时候看自己的身体老了老得吃药补不行
不
还有希望
啊
还有吗我
你不有你不是你都俩了、
哦、我有俩孩子我还以为我有希望呢是还希望
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使命了
希望在我孩子身上
对、
哦、那行吧
你已经完成这个使命了
我就等着像那个
走向枯萎就
莲蓬走向慢慢走向枯萎我希望他慢一
点所以说35岁不要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就不再生育了
我再吃点药 但是真的睡魔最后说了，说我是希望。
嗯，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段对话，就是他从开始的动物的那个 PK 到后来
他这，我觉得最后是哎不够严谨、
哦、
你希望是什么也不说，最后就说一个假大空的我把我希望就赢了。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吴亦凡应该说希望终有绝望。
但是实际上就代表着这故事有意向嘛，它代表着梦就是希望嘛。
对，
我们有时候说有要人要有梦想，对吧？其实这就是希望的意思，梦跟希望是有某种联系的。就是人就说嘛，说有这种说法嘛，说就人就是在古猿的时候，可能有一只猴梦见了他打败了剑齿虎，他醒来之后他又相信他能打败剑齿虎，就带着一堆猴子去打剑齿虎了，可能就真打赢了，人类就战胜了这一切啊。对，因为这故事里边有一个特逗的叫千猫之梦，大概就是说猫就问，因为猫也会做梦，那意思就是睡魔说为什么我们就是等于是人类管着我们，对吧？后来那个睡魔就说原来这个世界是猫管人，猫是统治地位，人是被统治地位，是因为有一千个人做了同一个梦，他们战胜了猫，然后有了同样的这种梦，他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啊。
我就说的挺有意义的，对吧？同一个梦，对吧？但是这不是嘴上说的，这就是人真要有一千个人做同一个梦。你比如说，我要梦见说的我们公司开会说咱们要有同一个梦想，其实底下都不是同一个梦想，都想的是自个儿发财，甚至想着旁边那部门赶紧完蛋，对吧？就是真是要能一千个人做同一个梦的话，确实会很有力量。
嗯
嗯，所以这个他这个代表的就是希望，他战胜了这个路西法，拿回了头盔，但能也得罪了这个路西法，而路西法反而在这故事里边一直憋憋屈屈的，我觉得就
他反正也想找一个反派跟他打。
我觉得漫画里边后来特扯，路西法最后把地狱给睡魔了，把
他不是这一季结尾是他想去向那个梦境去
对
挑战
。对，就漫画里边挺逗的，他最后弄了个那什么，把这给睡魔了，把地狱，让地狱去解决，只要让睡魔去解决地狱的问题，然后各个国家的神都来了，最逗的还有他妈的那个日本神什么什么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的，叫那个须佐之男来了，然后那个最逗的是画风跟人都不一样，人家都是那样，来日本神画都是那个日本画的那样，特别奇怪画的，反正挺逗的。然后这个剧里边就是后来就是找了康斯坦丁要了税，先要了这个沙袋嘛，然后到这个睡魔这块收了这个到这个地狱收拿回头盔，最后去找红宝石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故事了。虽然他在主线里边，这就是睡魔的一个特点，这个故事在主线里边睡魔去收这个红宝石，但睡魔去收红宝石可能就用了他妈的一分钟的时间，但是是这个红宝石之前在人类手里都做了什么事儿，是整个一集故事。那个故事第五集吧，好像是，其实挺推荐大家去看看的。
那集太恐怖了，我操！
那集有点阴暗，是一个这个
发生在一个小餐馆里，
一个小餐馆里。简单讲一下吧，因为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几样宝物怎么丢的？这几样宝物是当时他被人给拘下来之后，人就给他宝物拿走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拘他来的这魔法师也是一个组织，这组织里边有一个人的情妇就带着这个就是带着宝物什么的逃跑了，后来这情妇生了个儿子，这剧里边就是这个大法师的这个召唤他的这个人的情妇，然后怀了孕了，然后最后带着宝物跑了，因为这个大法师要杀死他这个怀孕的就是这个没出生的孩子。是这个妈妈，等于是这个妈妈拿这个头盔，剧里边妈妈拿头盔和恶魔做了交易，换来了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保着这个妈妈就活了100多岁，因为是有了魔力。然后他这儿子岁数也很大了，然后他还有两样东西嘛，一个是沙袋，一个是这个红宝石。沙袋这个其实后来是好像给卖了，这红宝石是他一直自己留着的。红宝石有一个能力是让梦想成真，所以他这红宝石一般也不用，就是说儿子每回过生日给儿子用一个，说儿子许的一些很奇怪的愿，比如什么屋里边能下雪什么的，这种红宝石都能替他完成。所以后来这儿子慢慢也知道这红宝石的力量了，这儿子后来把红宝石偷了之后就
家庭教育问题
啊，对对，偷了之后就等于是，那他妈爸他妈就偷吗？他妈就偷吗？偷了红宝石，他已经长大了，偷了红宝石，结果这个梦想成真就会，他开始没说是怎么他的梦想成真导致好多人这个出事儿，但是他像他自己说，他自己说自己是杀人犯，是纵火犯，反正在剧里边他被关在了一个
精神病医院吧，
精神病医院，然后这个他自己说是监狱，对吧？那个
漫画里说是
阿卡
姆，
漫画里阿卡安，漫画里特别逗，漫画里关在阿卡姆，同时他狱友是稻草人儿，对吧？然后他最后他妈临死的时候，把这个跟恶魔换的这个护身符给他了，然后他就拿着护身符出去了，然后还跟稻草人说，我出去我就统治世界，我他妈这护身符特别牛逼什么的。然后那稻草人听完之后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讲讲你怎么弄的，你都干了些什么？他说你懂不懂啊？我出去就统治世界了。我
说每一个从这出去人都这么说。
我觉得这特梗特别好玩，每个出去的都这么说，而且最后的结尾是他真给送回来了。稻草人说：“你看，我说你得回来吧。”特别
稻草人不是也是给人制造那个幻觉的，
恐怖幻觉的。然后所以就是有一段他拿着这个宝石干了一个什么事儿，他拿着宝石就是说去了这个，当时中间还有通过这个护身符去又重新得到宝石，因为宝石上来不在他手里，反正他就重新得到宝石。然后这个他去了一个这个餐馆，去这餐馆里边，说实话，就是他干的事儿，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妈从小没跟他说他爸是怎么回事儿。在剧里边这段我觉得设计特别好，在剧里边跟漫画不太一样，剧里这个设计很好。他妈不想让孩子知道，说你爸想弄死你。
嗯。
这孩子得受多大心理创伤啊，所以就一直没跟孩子说这事儿，所以这孩子又一直觉得他这我爸在哪儿，所以他妈就一直没跟他说过实话，所以他一直跟他妈说能不能说实话，所以他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这个世界人能不能都说点实话。所以他进入这个餐馆之后，这个餐馆里的人就都开始说实话了，一旦说了实话就乱了套了，乱了套了，就是
怎么让人看吧？还是我操，这怎么说呀？
嗯，反正好多地儿都下不了嘴的说，
下不了嘴
啊。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残酷。
嗯，
你看完之后特别后怕。
对，
就你会发现这世界好像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对，你就像那个，就举个简单，
太恐怖了。
不说细节，举个简单笼统例子，
人间不拆吧？
对，就是人间不拆。那女生有一女生，对吧？就那个受那个叫什么那个服务员特喜欢厨子，跟厨子表白
啊，
就是
他是单亲妈妈是吧？
对，单亲妈妈，对吧？那厨子那事儿你没法说呀！
我操，这怎么说
呀？那厨子给我说出实话，那女的都疯了。这有些话你说不了啊，就不是什么咱们都抡实话就赢了，对吧？还有那两口子，那女的是 CEO， 那男的是原来是健身教练，现在是副总，对吧？这关系怎么说实话呀？对吧？然后有那，然后这个现场还面试一个新来的精进的小伙子，就是，但是在这屋子里，现在就是如果这屋子里都是谎言，大家是可以平平稳稳的让这些事儿都过去。
你这么看，就是都再正常不过了。这几个人的关系，对吧？他们所有人的这个内心的情愫，都是凡人内心的情愫。
对，
你不会去苛责他们什么，对吧？比如这个。CEO 女老板啊，是吧，找了一个这个男的健身教练，
我有钱了，
对吧？是吧？人两人也很恩爱，
也挺好的，
也挺好，日子过得挺好的。
不想让你吃汉堡，你怕他怕你胖啊？
是吧？自律嘛，对吧？
对啊，
我不就图你这点吗？是吧？
对呀、啊，你看你原来都健身，现在你成了副总，你天天想吃汉堡，你他妈要吃成一大胖子，对吧？
这都人之常情嘛，对不对？
哎呦喂！
但一旦你要是放下所有这种
面具。
面就摘下所有的，摘下这些每个人身上的面具，我操，那就回不了头了。
对啊，而且那面试过程中，面试那个精进的小伙子，对吧？
啊、
这异性面试，他、
啊、
你反正你
女老板
啊，你都说了实话，就哎呀，反正就大家看吧。
这事儿其实，你看，其实这事儿有时候在那个网上看帖子，不是经常这么说的吗？
嗯、
可能说什么啊，那个女老板可能对我有意思，我觉得这次面试能成，是不是？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
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的，对吧？但是不说实话，也不操作，都停在心里。其实好多人就这么说嘛，你怎么说来的？就是，你要是说你心里边就起了歪念，就算坏蛋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圣人。 对吧？对吧？谁见着美女？孔子见了什么？见哪姑娘不？不后来也让什么颜回他们给说了吗？对吧？就谁就不可？那你不正常了就，对吧？但是这些事儿你不能说出来，对吧？上来就问人约嘛，这不合适，对吧？你这反正就大家去看那集，最后就哈那、
哎、这集不好说，
那就倒真是全说实话，全都说实话。
他就是真是揭露人性特别黑暗的那一面了。
这个反正我就是怎么
他把黑暗那一面放大了。
对，我这么说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啊，那个叫什么，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咱也别说假话，对吧？但是真话反正是可别逮着劲儿可劲儿说。当然了，客套话不算啊，客套话有时候得客套，对吧？客套话可以，
太恐怖了。
哎，不过客套话里边也出问题了，它里边它禁止客套话。对吧？那女售货员就见着这个使红宝石这个使这红宝石这个
使
这红宝石这个她长得岁数大了点嘛，对吧？但是人家那个服务员态度很好，说帅哥你点什么？他就说你的这是你的真心话吗？我觉得你不帅，对吧？那女的马上就说我觉得你不，因为她中那个宝石的力量，我觉得你不帅。多尴尬呀，多尴尬！那上街咱们当售货员，哎，丑男买点东西嘛。客套话还是需要的，当然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
这也太就是反正这他这人叫什么来着？什么博士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漫画里叫什么博士吧、
啊？
反正也反派啊，
反派，
那有点太极端了哈。
对对对，
太极端了，
不可能一句真话就一句客套话都不让说，而且假真话还得全说，那就不太方便，不太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运转的，不是这么运转的，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这个，然后，
我操，后边就全是血肉横飞了。
啊、对，这集是最血腥的。
就你一开始，你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生活剧。
对，开始觉得特闷。
我觉得这剧到底在讲什么事儿啊？
对，这集特操蛋，就是一上来就睡魔呢，就魔法呢
没了、
啊。路西法大战睡魔刚打完，这集怎么他妈变一在餐馆里边，他妈一堆人
唠家常，
唠家常说：“哎呦，我又分手了，他爱不爱我呀？”就全是这点事儿。说你那他喜欢我，能不能老他为什么不喜欢我，老去我家吃饭？都是这点家长里短。但是后边我操，就后边就开始有了这个，就是一旦都爆发之后就是人命，后边就是人命
一旦后来开始说真话办真事儿，我操，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哎、
全是。最后已经不能用恐怖了，就血腥了。
血腥，
血腥，
这集特别血腥，
虐杀我操、
嗯！对，但
大家看吧。
对，但是最后你说睡魔出来干嘛了？没干嘛，就把宝石拿走了，对吧？
对，
就是他最后出来，因为宝石是他做的，所以他对这个反派来讲就是绝对的碾压。故事全是在睡魔来之前发生的，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但是漫画里他是把那个。把他给放回那个精神病院了。
对对对，放回在漫画里。
为什么没弄死他呀？
放回精神病院了，谁知道啊？
是不是觉得弄死你也
让那个
太低级了？
还是让稻草人跟他玩吧？是不是稻草人跟他玩更刺激一点？对吧？稻草人不是还说呢吗？让小丑早点回来。嗯，这个
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睡魔孟菲斯好像。不太参与你们这些凡人的这种事儿哈，就是我拿我东西。
这个故事就以这个故事这一集其实就有点就是后边这个孟菲斯这个故事的这个特点了，经常是这一集里边睡魔不怎么出来，而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的故事，然后睡魔在里边就好像是一个串场，或者是因为他的这个能力能够引起各种各样的故事。
嗯，
这个是比较他的一个比较厉害的，
其实他也跟他的这个梦境有关。其实他每个人，其实你看刚才咱们说那几个人物关系，其实更多是建立在我梦想你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是吧、
啊、
其实都跟梦有关系，就或者我想追求一个谁，你追求你是我也是我心里内心的一个美梦哈，都是这种感觉，
有点关系。嗯，然后后边一集就我个人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一季里边我最喜欢的
那集也是分最高的。其实他也阐述了，
嗯，
也是一个每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幻想过的一个、
就是、很美的一集，
是吧？
这集就对，这集特别美。
梦想梦，这不咱们
这是真梦想，这是咱们
祝您长寿吗？
这是咱们的梦想，
祝
对
是吧？
对，
然后举起酒杯都说祝身体健康。
对对对，我不想永生，但我想长寿。就是 因为老师说啊，你可以这个永远不死，永远不死，然后我很恐惧，但是我想长寿，就是能多长就多长，但别是永远。
就是你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想永生不死，但是我想如果今天还想再活一天我就再活一天，
对，
是吧？
对对对，
我想随时想活就随时活下去。
对对，我永远不会想死，但是你别上来告诉我你永远死不了，那我觉得很恐怖。哎，但是他这故事
祝你永远死不了感觉像诅咒。
对对吧，是不是？但是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过很多永生的故事，永生的故事里边那些永生的人都在寻求死亡，都是说什么我失去了这个很痛苦，失去那个很痛苦。
哎，其实我也在就是怎么说呢，揣测或者说去换位思考，
嗯，
如果我是这集里的这个主人公，
嗯，
就是我一直是带着这种视角观念去投射看的这集。
嗯，我挺希望成为他的，这叫好运之人，这集真他妈好运，真他妈是好运。这集一上来啊，这集
也是转场特效做的特别漂亮。
嗯，这集一上来是那谁，是那个死亡出现了，就是这个睡魔的这个姐姐，死亡姐姐，死亡大姐出现之后跟他唠嗑，然后这个带着这个他去收灵魂啊，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吧，也真是有各种各样的惨。说实话，收那个犹太老大爷是属于比较温馨的，犹太老大爷都岁数非常大了，还在阳台上拉小提琴，死亡带着睡魔就去了。老大爷就说，哎，就是开始还以为是来的客人，后来那意思，哎呦，是你，就感觉到了他好像是死亡，然后回头一看，自己已经在椅子上躺下了，对吧？说的就是说，那您啊，就发现躺下之前就已经知道要死了嘛，说临走之前我需要向我的这个上帝去祷告什么的这种，对吧？然后跟这个死神，跟这个死亡女士走了。也有那挺惨的，那个新婚两口子，对吧？那大精壮的黑人棒小伙儿，那么在沙滩上啊拽拽的往那儿走，突然那个死神跟他打招呼，
啊，跟我走吧
，
不行，我跟我未婚妻来的。
对呀，啊，虽然你很漂亮，但是我跟我未婚妻来的。然后后来呢，眼神一对，说哟，那回头一看，看河边看了眼，哟，那意思说不行，说你就给我，你就再给我几秒钟，我只要告诉我媳妇儿回国，就是回国的密码，我们出来度蜜月了，我所有的机票什么的是有一个密码需要告诉我媳妇，否则她回不去。我觉得那也特别温馨，就是其实他最后想的不是我们还要告个别什么的，是怕他自己的这个新婚妻子就是没有这些密码，就拿不着遗产回不了家，这个就是你只要给我几秒钟让我把这个事儿完成就行，对吧？最后说不行，就是死亡就是这样，死亡是没有给你等你的机会，对吧？所以提前说都互相都知道密码，都是密码，这个手机就没必要知道了，手机就没必要知道，银行卡密码还是应该知道一下，万一有什么事儿呢，对吧？这个，
啊，我说你就用那个面容密码吧，
啊，
没事儿，
面容密码不是我要死了呢，
啊，
然后手机的面容密码，
对啊，你也睁开眼睛啊，
哦哦，对，那倒是
你不睁开眼睛，
我说的是银行密码。
你那手机不是老就不用那个面容吗？
啊，对对对，我喜欢摁。
你是说怕什么？家里人就是冲你睡觉的时候给你剪？
我自个儿睡觉。
后来我跟你说，就是你不睁开眼睛，他也剪不开。
我先自个儿睡觉。但是你说银行卡密码什么的，还是提前？不是老有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儿子那个在爸爸的那个什么哭吗？爸爸，密码说一下。提前吧，反正我们家都是这个钱上面密码都互相都知道，对吧？这个，然后这个后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睡魔就想起来了，有那么一年，啊，一四几几年吧，好像是那个时候，有那么一年，他
应该是那个中世纪，
对，中世纪，他也是跟这个死亡姐姐俩人，嗯。在这个哪儿，在这个英国吧，逛街，进了一小酒吧，俩人这个正聊天呢，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旁边就是吹牛逼，说的我他妈见过死亡，就是黑死病应该是，对吧？黑死病我见过，什么什么说的，就是这是什么最恐怖东西，我就希望我永远不死，我他妈就套他妈死亡，就这意思吧。
我那个人生那么多。美酒美色，
啊，
是吧？
对
呀，供人享用，啊，我为什么要死啊？
对呀，啊，谁他妈说死亡是什么归属？是这那，我就不想死。然后这时候那个死亡听了就微微一笑嘛，然后这意思
要收他去了，
要收他，没
收的，没准他是 比如说有可能他在酒桌上就比如说那个喝酒什么那个噎着呛着了呛死了可能要收
他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要收他去了
对都有可能当然这个时候突然这就睡魔啊对这个话说的有点意思、
哎、
睡魔有点不屑
说哎你别我让他活
对
别让他死
对那姐姐跟他说你要觉得好玩咱俩可以玩一下说怎么玩了、
嗯、
说这个就是他什么时候收他你就跟我说就是不你要说不收咱就不收了就让他一直活睡魔说挺有意思说的那个就是那意思就是我想知道人一直活会不会求死就是因为这个他没说啊但是说实话很多艺术作品里边都有就是人活永远活就很痛苦但说实话睡魔这个事儿干的是什么呀就是但是这人家盖曼的设定比较有意思没有设定成说我现在赐你永生不死我觉得赐你永生不死之后会有一种感觉束缚感就是可能就是啊，我一想就是我永远死不了了，多恐惧！他没有，他是说你能再活一百年，他说你再活一百年，然后那个就过去跟那人说的你不是不想死吗？说的我可以让你再活一百年，然后一百年之后咱们还在这个酒吧见面，那个你跟我说你的人生经历，然后你就那意思还可以续费，你还可以续一百年，你有没有兴趣？这周围人都觉得就来一疯子说这种话嘛，但是那个人就是比较喝了高了，可能也是可以没问题，对吧？哎。一百年之后，就他那个都一段段特别快，真一百年之后来了，在
这人本来也就看着像三四十岁，
对，就三四十岁。一百年之后，这人还三四十岁，就是睡魔又来了。那人也没惊啊，因为那人就没老，所以他也就很那什么，知道睡魔就不是凡人，就说嘿，就你来了，就是他真在酒吧俩人就见面了，
又活了一百年嘛。
嗯、
然后他是串联了整个应该是英格兰那个英格兰岛的一些历史事件，
对对对。然后他这会儿已经说有
好经历的，好像一开始是英法战争吧，
不记得了，反正
经历了。就你大家就如果你了解了英国历史的话，你可以从那个年头开始往那儿倒，他都经历了。
对他打仗了，他是说我现在已经绝世了，
嗯，
说我操，说你给我这能力太牛逼了，说
死不了，
那打仗我不无敌了，而且我现在是国王的爵士，就是我现在你看着美酒。生活多美好，说的那时候你还想再活一百年，说当然了，这当然要再活一百年了，说而且
想再享受一百年，
对，我他妈想再活五百年呢，再享受这美酒，我以前就享受不到的，而且什么呀，
还说现在酿酒技术比以前好了，
对，而且说句话，说这他妈就是天堂，说什么是天堂，这不就是天堂吗？就我死不了，我每天有享受不尽的这个，因为他有爵士有领地，吃的喝的是享受不尽，又不需要工作，然后可能唯一需要就是替国王打仗，我他妈还不死，然后我有媳妇儿，有还媳妇儿漂亮，
怀孕了
啊，媳妇儿漂亮，怀孕了，然后那个我还有孩子什么的，这哎呦，就生活太美好了，说我就从二百年了就没爱过一个人，我就特别爱这个人，就一百多年了没有隔了一百年，一百多年了我就没爱过这个人，太好了。但是这个时候睡魔好像被旁边另一桌人给吸引了，有一桌人就有一小伙子就他妈骂街，也不是骂街，反正就说
发牢骚，
我他妈怎么就不行呢，不是，哎，你写那东西怎么就那么好呢，你写那浮士德我看了，哎呦，里边那金句我他妈要这么两下子我也要名垂青史啊。这一下这句话让这个孟菲斯感兴趣了，其实我说一下，因为这个年代啊，歌德写的那本浮士德应该还没出版呢，这个浮士德应该指的是老版浮士德，就是据说是浮士德是之前的一个民间故事，是有老的那个传统的类似于评书，就是国外评书吧，国吟游诗人所以有老故事，所以会不会指的是这个故事不知道，但是浮士德的故事里边就很明确，孟菲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浮士德，这个孟菲斯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浮士德这个故事里边的恶魔跟这个浮士德做买卖做交易。孟菲斯的好像原意，好像拉丁还是希腊原意是讨厌光明的这个人，就讨厌光明的这个生物，所以这里边最后这小伙子说什么，说我希望我就是浮士德，我可以做这种交易获得这种力量，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我能够创作更好，然后这个谁这孟菲斯就问他这个活了这个就刺了长寿，这哥们儿说的那这人写东西行，说特烂，这人写特刺，他在说的那个人，就他跟他聊天那个人，那人写的好，就是现在说话这个小伙子就不太行，能力不太行，
没有文学，
没有什么天赋， 然后这孟菲斯就过去了，因为为什么我觉得被吸引了，就因为提到浮士德了，所以我估计这故事里有隐喻，就是浮士德那个孟菲斯就是这孟菲斯，当初这孟菲斯可能也跟他有过什么交易，
嗯、
所以这回孟菲斯过去跟这小伙子就聊两句，说你想有能力啊，说你想
他好像说我想写出人间什么最美的梦哈，
对，说我希望能写出人间最美的梦，我希望能够让我的这个
指引，用我的这个用这种梦来指引人的这个什么人类的什么前程发展，
反正差不多
是
意思吧。然后这孟菲斯就说了，说的行啊，说可以，
说我也喜欢文艺，
对我也是一个文艺老年，我咱俩单独找地儿聊聊。
我操，但是那场戏拍的特别鸡，特别鸡，你没看出来吗？
还行吧，
俩人勾肩搭背的走了，
很正常，因为那个小伙子现在有很多地方在说那个小伙子的可能是双性恋，
不是这剧里边只要是同性，这你必须得记起来。
英国嘛，而且
那时候你还说啊，俩人搂肩搭背，说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哎呀，你想成是恩师，老恩师，老恩师，这睡魔都上千岁了，遇到你小伙子。
万一现在英国演员演这个眼神都特到位
，
他这眼神你能看出来他是什么想法？我
特到位，是做了一些交换，不是那个交换。不，这个
到底是那这人是谁啊？
这人就是后来的莎士比亚。
是吗？
啊，这个
莎士比亚跟那个歌德是能
碰不上，他就歌德比他晚，应该是。所以说那个应该浮士德指的是老版浮士德，就是老的评书版浮士德，可能是这个。但是这里边特逗的是，这个后边有一个后续故事专门讲这段，
啊、
是这个谁？是这孟菲斯给他带走了，跟他说什么呀？说你帮我个忙。你帮我个忙，我就赐你这个写作的能力。
嗯、
说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他能赐他写作的能力是有源头的，几个原因。第一，认为故事的源头就是梦。
嗯，
其实这么一个团，因为尼尔盖曼就是写故事的大师了，对吧、
嗯、
他就认为故事的源头是跟梦有关，所以梦想这个梦想的主人，这个梦的主人是能够控制故就是能够赐予人写故事的能力。而且那个在前传里边那个梦魔也自称自己是故事王子，是故事之王，就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我能赐你故事。然后呢，这是其一，其二，后边还有一集里边演到过这个他的这个孟菲斯的一个女朋友或者前任，孟菲斯的前任是那谁？是那个小缪斯。缪斯女神，灵感女神，最小的灵感女神。
嗯、那是他以前女友哈。
对对对，叫什么？
什么
卡尔俄佩
啊，卡尔
卡里俄佩，现在这个翻译叫卡里俄佩。对，就是这个后边他单独的故事，这咱们今儿就不讲了。这个就但是就是说他是有这能力，他就后来跟这小伙子就是说的，你帮我个忙，说什么呀？说那个先王欧布朗他们，就是把他们那故事给写写，不就想指引一下仙界什么的这意思吧？所以就写出了《仲夏夜之梦》。就是以这个故事作为交换，就是说你帮我把《仲夏夜之梦》写出来，然后流芳百世，说的大概意思是说，还是尼尔盖曼在美国众神里边那个逻辑，就是如果没有人崇拜这些神了，这些神就会消失。说如果你这个故事如果永远流芳下去的话，这个欧伯朗这帮神就不会消失。说帮个忙，这个写个这个故事，后来就答应了。后来他就拥有了写故事能力，成为了这个莎士比亚，这挺有意思。后来呢，这一年
看来这神也想找人帮他们宣传，
宣传得宣传吧，不宣传没人、
这个、舆论口还是得这个、
不宣传没有人记得他们了。你看这路西法就是一个错误的翻译，结果现在成了一个正经的神，为什么？因为大家信的人多。对不对？你不用，就是尼尔盖曼逻辑，神你不需要管他真的假的，只要有人信，他就出现了，就是尼尔盖曼的逻辑嘛。这个逻辑其实很有意思。这个，然后这一年他们就这么结束了。再往后一年，就是再遇见这大哥，哎呦，这大哥落魄了。上一年还是天堂的嘛，这一年落魄了，这一年说完蛋了，说他妈的国王被推翻，我站错队了。我以为我不死，我就能扛住所有，不是。说首先我站错队了，这人民大众就把我推翻了，就
屁股歪了
啊，应该是对手吧，其实也不是人民大众，古代那个欧洲也没有什么人民大众，人民大众的故事在后头，就让人给推翻了，这我就成乞丐了，而且我媳妇儿死了，难产死了，我孩子那么二十多岁当街这酒吧让人给打死了，就我现在就孤苦伶仃一个老人，然后 我之前那么有钱，我觉得人间天堂，然后现在我已经老的就是只能要饭了。
那你还想活吗？
对啊，想。其实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故事你看吕洞宾大哥，吕洞宾先师就是说这叫成仙了，不这个哥们儿很庸俗，说那不行，那也得活着，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对吧？我就得活着。但是说这个电视剧里边演挺有意思，有人给画下来了，给他们俩这给画下来了。一个穿着那么高贵的人，因为这个当时这个乞丐，就这个长命大哥已经变乞丐了嘛，进屋时候人酒吧都不让你穿太破了，结果是这个睡魔说让他进来，这是我朋友。那进来之后让人给画了，说多奇怪一个事儿，一个穿着这么高贵的一个戴着大红宝石的男性，跟一个乞丐在这对
谈。我跟你说，这大哥就是平时老在酒吧吹牛逼。然后让人盯上了，然后写小报了，盯上了。
哎，是怎么说了？好像是说推翻他的原因，好像是因为我有点忘了，是漫画里还是剧里边了？是说因为发现他不老，因为他媳妇跟孩子死了，他又藏在家里不出来，结果大家发现他不老，
吸血鬼了。
他不老不打倒你，打倒谁呀、啊？你他妈就是恶魔。
我们都老，你就你不老，
不打你打谁？所以其实他这个故事就是说什么？他这故事当时民间就有传说，说有一不老的人。所以这时候有人就盯上了这不老的人，跟这人在这儿喝酒呢。后来就一打听说，哎呦，这老板说当年我爷爷在开这酒吧的时候好像也有过这么一回，说我爷爷说我爷爷的，就哎，这事就民间就传开了，说每隔一百年有一个恶魔和一个流浪的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犹太人，他并不是犹太人，他是法国人，他是英国人法国人忘了，他不是英国人，他肯定不是犹太人，反正说是这个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和一个恶魔做了交易，因为那会儿就歧视犹太人嘛，认为犹太人就跟恶魔做交易嘛，然后那个，所以再隔一百年他们相遇的时候，
逮着他们去
啊，逮他们去，这回没说两句话呢，就出来几个大汉就给他们要扣着他们，我想说什么来的那次说的什么，他们又时代又进步了。说已经开始大航海了，
嗯，
说开始那个，就是说现在我发财了，我又发财，我终于又发财，怎么发财？说那非洲上边有好多那黑色的朋友，
我把他接过来，
我把他接过来做这个零工资的劳动力，我让他们零工资就业了，对吧？说你这叫奴役，说你不对，哎呦，睡魔又不知道有睡魔，说哎呦大哥，说好几百年了，您第一次给我提意见，这事儿真难得。您不是说不管我活着怎么着？他说我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只是告诉你这样不好啊，只是告诉你这样不好。就是你发现睡魔也变了，睡魔对他就是还是要有点指引他，就是你不能奴役人，这是错的。他说行，我可以听你的，大概这意思吧。但是这时候来一大姑娘。特漂亮的大姑娘带着他们几个彪形大汉说逮住他们，说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抓住你们了，就是你们俩，还他们俩在一雅间里，一个恶魔一个流浪的犹太人，就是我他妈不是犹太人。睡魔起来说我也不是恶魔，对吧？说不管，反正现在你看拿出张纸来，这是一百年前画了你们俩，是不是就是你们俩？哎，逮个正着，我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的，乔安娜吧，乔安娜康斯坦丁，你厉不厉害？就是后来的康斯坦丁的那个老祖母，乔安娜康斯坦丁，我他妈很牛逼，我现在就把你们俩抓住。哎，这时候这大哥，这长命大哥起来，梆梆给这守卫给揍了，给揍了。睡魔很不高兴，我需要你保护吗？说那大哥，我保护你。他说我需要你保护，
我们不是朋友吗？
朋友是。朋友是后一年，朋友是后一年。说我的意思，我赐给你的力量，然后我需要你保护吗？这啪一吹沙子，那乔安娜就晕了，乔安娜就睡着了，好像就梦到了她的最恐惧的噩梦，是吧？因为这个乔安娜也还有单独的漫画，这个乔安娜康斯坦丁是有单独的漫画，里边有她的那个最悲伤的事儿，是吧？应该是她就大家猜测就梦见那个事儿了，梦见那个事儿了，所以这一年这一次又不欢而散。就是一百年之后，他们又在这个地儿遇见了。这会儿这地儿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了，门口还有那个姑娘在那儿，那个哎呀，在那儿搔首弄姿，就是还特意提了一句电视剧里边说那个现在有那个叫什么开膛手杰克，这特别猖狂，对吧？现在所以我们都得这个谨慎，你要不然花点钱来一下。睡魔很尴尬，然后让那个大哥把女的给那女的钱，走，我进来喝酒。
大哥又发达了。
这之前毕竟这个弄了这个黑兄弟的买卖嘛，但是现在也不弄了。但是说起来了，反正就聊了两句吧，聊两句。那个我就是记不清漫画还是剧里边说了一句，说那个就是说上次咱们不欢而散，不这个让人搅和嘛， 然后这后来睡魔那乔安娜还不错，还不错，帮我办了点事儿，帮我办了点事儿，挺好，有能力，小伙子，小姑娘有点能力啊。这个后来就说起来，说的说你年年来见我，这大哥就说这睡魔说你年年就开始要套词，你年年来见我，我想过这事儿。
嗯、
我觉得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对你开始肯定是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你可能觉得我应该会放弃生命，结果但是这么多年了你发现我就愿意一直活着，你现在来见我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啦，不是因为这个啦。我说那他说那你说我为什么还每年来见你啊，你喜欢我呗，咱俩是哥们儿是朋友，你需要友谊，你有点孤单，你有点小孤单。
已经得睡魔他妈生气了，
睡魔急了，说你他妈一个凡人，
你就是个蚂蚁，
对，我是超越神明的存在，
你一个蚂蚁跟你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做朋友，
对吧，我超越神明的存在，我怎么会孤独。我觉得他生气不是生气在朋友这句词儿，生气说他孤独，我哪儿孤独，而且这一般都是刺痛了。他是挺孤独，他哥几个互相，他就死亡跟他关系还不错，那他妈欲望绝望老他妈想弄他，老他妈想弄他，大哥也不理他，对吧，就死亡，那死亡又就不是很吉利了，早带着他他妈勾的死人去，对吧，说你缺朋友，一下急了走了，摔门而出，
明天的下一百年还来不来
啊，对啊、哎、然后这大哥这好人大哥这长命大哥追出去了，说一百年后你来不来啊，我等你啊，我等你，我可等你，哎呦，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漫画的结尾是一百年之后又来了、
嗯。
漫画直接的结尾是一百年之后，
剧也后来有了。
对，那我跟你说，漫画结尾，因为漫画结尾跟电影结尾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啊？
嗯、
就是漫画八十年代出的，所以它是正好是一百年。这个中间睡魔被关了七十年，它是这回放出来，他又去赴约，又去见这男的了、
嗯。
电视剧里边是什么呢？是因为正好那个他跨着前头那些设定，就是一百年，他这回到好像应该是87年的时候吧，这睡魔在新的剧里边给关着呢，没出来。所以这里所以新剧其实真的很好看，那年没出来，比那个漫画更有点意思了。没出来就是一镜头，这大哥在这儿等呢，但是睡魔被关在那个地下室的那个封印里。然后，但是这大哥不知道，对吧？这大哥不知道，八十年代，大哥不知道，在这等。
大哥没把这地儿给盘下来、
啊。后来就是要盘嘛，就准备，对吧？就是没等到睡魔，所以等睡魔这回得就是逃出来，然后得到三件宝物之后，你看这集什么呀？这集紧跟着那个收回红宝石那集，就是三样法器必须得先收回来，要不然他那个梦境就完蛋了嘛。他逃命就是逃出来之后，收回三样法器之后，第一件事就。到这酒吧来了，写着拆了，这个给拆除了，这个他就有点对着这个酒吧发呆。当然看见那个拆的时候，不周围还有那个工地施工嘛，那个围的那栅栏上写着新店在那边，所以睡魔就去那边了。
嗯、
去那边大哥在那儿呢，说你迟到了。
嗯、
对吧，然后睡魔说怎么说来的，说的那个
迟到好像是你们不好像在你们人间是不礼貌的行为哈，
对，迟到是对朋友不礼貌的行为，
太鸡了，
承认他是朋友了，这故事特别的，哎，特别就是说不上那句话，你说吧，他没有什么特大起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没有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出乎我们常人的预料。
我觉得他是把常人那种想要永生不老，或者说想永生不老之后所呈现的那种最美妙的状态给你，
对，
给你呈现出来了。然后好像你就好像我们进入到他的那个角色里边，我们已经活了500年。
对，就是我们看过很多故事，这个人长生不老之后会厌世，或者说是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大起大伏之后发现黄粱一梦，决定修仙脱离尘世。但是好像离我们很远，这位大哥跟我们更近，就是他没有去把这东西给你上升到什么哲学层面呀，什么这个伦理层面呀，就是他就是我，因为我们就很庸俗，我虽然不想永生，我希望明天永远是活着的，我希望一闭眼永远还能再睁开眼，我希望身体是健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庸俗想法，就是跟这个大
哥还是活在梦里啊，
这跟这个大哥是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大哥他的出身就不是多高级，这大哥出身就是那个怕死，对吧？这个我们也怕，所以这个。就是他真的跟好多同类型作品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儿。 同类型作品，这大哥可能到第几世就要厌世了，然后可能就要成仙了等等。
咱们之前看的都是一些吸血鬼永生，
对，
他们吸血鬼的生活太那个
太浮化了
哈。
但是这位大哥经历了这么多还想活，
但是我觉得也挺痛苦的。你说他每一百年能爱几个人？
还到那个
他终将要跟自己的爱人分别啊。你就是如果跟这个爱人，
就是
如果你跟你爱人已经经历过大几十年之后告别，然后你会再过几十年再爱一个新的吗？
会吧，
你不会很痛苦吗？
就是习惯了。
通常人们就是在经历一段什么所谓失败恋情的时候，都不是还是难受好几年。
这不就开始吗？这不是后来就慢慢就脱敏了吗？
那人会感到很空虚啊。
就地那个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不他一直活着呢吗？
我觉得我想到这一点，就是当我们活在这世上已经告别了所有我们亲人跟朋友之后，就是会很孤独。
嗯，其实会有新的，会有希望，会有希望，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梦讲这个故事就跟别的讲的不一样。梦讲这个故事，这个人就不想死。
这种事儿我觉得比较适合没心没肺的人活着。
啊，对，
活得没心没肺。
对，这人本身设定有点没心没肺嘛，就是没心没肺一点。
他这人有点莽撞人，是不是？
对，但他太像梦该讲这种不死的故事。如果是死亡讲不死的故事，可能最后的结尾会是还是去寻求死亡。对吧？就是，但是梦讲这个故事就不太一样，所以这故事这个真的跟很多同类型这种长生的故事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而且就是设定就在于不是说你永远死不了，说你永远死不了，其实感觉像个诅咒。
其实这故事就像一个怪谈故事
啊，就是，
像一个那种民间流传的那种，是吧？
对，这反而是说每一百年续一下，这个挺有意思，而且最后成了友情了。
但我觉得那演员找的跟他激不起来啊，
人不是要激，
那老大哥有点糙啊，
就是，
你看那个睡魔的演员细皮的肉，小
就是糙朋友啊，你不得有几个糙朋友吗？对吧？
他应该是跟之前那莎士比亚那个我觉得挺像一对儿的。
人家这是糙朋友，就是这种朋友才说出这种话。莎士比亚那个可能就不一定就想出别的什么幺蛾子了。
英国特别，哎，英国找这些现在这个男演员又个儿不高，完了特瘦特白哈，
啊，
都是这种的。
对，然后那个，然后最后讲一下，在漫画里边，因为刚才这个故事里边有一段在漫画里边是后边有一展开的，那个但是这个故事在网上
后来的怎么着？
这故事在网上能找着，但是书里边没有，就是我买的这套漫画书里没有，在网上有。就是中间不是这个睡魔说过那乔安娜帮他办事儿去了吗？
办什么事儿去了？
那故事其实特有意思，就是他这个。睡魔的故事漫画故事里边特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包括这个最后几集那个玩偶之家我们就不讲了，但那个大家可以去看那玩偶之家里边的每个角色都有单独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那个金头发的女孩，就是她的梦境像公主一样带着一个特奇怪的大动物，那大动物后来都有单独的故事，后来整个玩偶之家这个故事是到后几本还有继续的续集，所以它里边很多
剧里边玩偶之家处理的一般，
对，没有前几集精彩。那个，但是就是说它这个设定特有意思，每个人每一句话在它这个设定里边都可以展开一集。就隔了几本书之后，这个这集里边提到的那个乔安娜，就是帮这个睡魔办事儿这个故事是一单独的故事。这故事特别逗，是什么呀？这故事还联系到刚才不是说这个睡魔有一个前女友，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纳达
不是，是那个
纳拉，
另外那个卡佩，那个
卡里俄佩
嘛，是那个卡里俄佩有一单独的故事，那个有机会咱们再那要不然咱们下集讲，要不然下集讲。卡里俄佩跟他不是有一孩子吗？
咱也来一个什么点赞过万是吧？
哎，对，
点赞过万，哎，三天后再更，
三天后咱们再更，别，咱们下周可以继续讲水魔，下周看情况吧，如果这好的话，下周可以继续讲。这卡里俄佩跟他不是有一孩子就。那个叫什么来的？俄尔普斯
啊，对，俄尔普斯
的那个是一个希腊神话的人物，就是说他新婚的当天，他的妻子死去了，然后那个在漫画里边就开始说他去找这个睡魔，说你能不能把我媳妇复活？睡魔没同意，所以他就勇闯阴间。这个在希腊神话里有，咱们好像以前也讲过这故事，我忘了在哪集里讲过了。就是他勇闯阴间去那个给那个 冥王哈迪斯的媳妇儿唱歌，然后想换回自己的妻子，后来换回、
嗯、哎，有没有想起哪集的那个听友帮我们把这集打在这个弹幕跟评论里
啊？然后呢，
谢谢
带着这个带着他妻子往回走，就是说你不能回头。
我们的记忆都在听友，听友
是，就是说带着他，就是说后来刺他说你可以把你媳妇从地狱带回去，但是你走出地狱之门之前，你不许回头看你媳妇。他媳妇就在后头老说你回头看我呀，你回头看我呀，你不看我是不是不爱我呀？然后他最后实在忍不住就回头看脸。媳妇说我爱你，然后他媳妇就回不去了，就大概这么一故事。然后说他出来之后他就很伤心，从地狱出来就很伤心，正好看见酒神的狂欢的队伍了，有那酒神的女祭司就说来玩啊来玩啊，对吧？但是你想他这妻子刚救没救出来，他现在想玩也有心无力，所以他就不跟这些女祭司玩。女祭司说你这没用的玩意儿，啪给他宰了，脑袋给割掉了，扔到河里了。所以说这个睡魔的儿子，这个俄尔普斯的脑袋是这个人手分家，所以这俄尔普斯好像想让这个谁，想让乔安娜帮着他，
卡里俄佩，
不是想让这乔安娜，想让这个乔安娜康斯坦丁说你帮我把我跟这个卡里俄佩这儿子俄尔普斯的头帮我送到一个地方去，就干这么个事儿，就让乔安娜去送这头去。然后这里边就特有意
人头，
送人头，哎，送千里送人头。好像送到一个什么岛，然后呢？然后呢？有意思的点就出现了，这个就特别体，我觉得特别体验尼尔盖曼的这个设定，又有神话，又有历史，
故事发明家，
对，就是神话发明家。我觉得发生他正好这个什么时候，正好还能跟那个刚才那个好人那故事100年100年那么合下来算出来，是在1794年。1794年，让这个乔安娜，等于是他之前已经认识乔安娜了。乔安娜闯了他的这个聚会，他又找到乔安娜，说：“你帮我办个事儿，说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好处，满足你好处。”然后那个说的那个什么事儿，就送这针头嘛，是在1794年7月24日，在法国巴黎去传递这个人头，他又就带着就拿着人头到了这个巴黎。正好这会儿什么时候，这个特别明确，是这个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
哦，
这个叫
热月政变，
就是热月政变的前三天，特别有意思。他到了这块之后，人一看他拿人头偷尸体，为什么？因为那会儿法国大革命之后不是推翻了法国国王吗？推翻法国路易16吧，应该是推翻法国路易16。当时就是说砍不砍他，是不是杀他？这个议会里就开始开会嘛。突然有一小伙子站出来，说的我的祖国要生，国王就得死，对吧？这个国王必须死，祖国才能生。我说的特别慷慨激昂，这人叫罗伯斯皮尔。这个后来国王就被给宰了。后来这个罗伯斯皮尔呢，在后来的几次政变当中，他最后掌握了大权，他成为了这个雅各宾派的老大。雅宾派老大好像是他，马拉和丹东。马拉是洗澡死的那个，以后有机会讲吧。那故事也他妈特别神奇。这个罗伯斯皮尔成为了这个打败了这个后来击败了雅各宾派，他击败了那个吉伦特派，他是雅各宾派的。吉伦特派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他们当权之后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不降物价。不降物价，所以这个因为他们代表都是大资本家，所以大资本家想挣钱，结果就又被人民给推翻了。然后雅各宾派就是这罗伯斯皮尔他们上台，罗伯斯皮尔他们上台之后建立了几个法案，就是反正其中有管控物价，最厉害的一个叫惩治嫌疑犯法案。什么叫惩治嫌疑犯法案啊？就是我觉得你有嫌疑，我就可以杀了你。因为当时一方面你可能是就什么这个就是你有货物不卖货物，导致物价上升，这就有罪。然后再有说，当时有好多保王派，因为当时好多就是当时他们最早是叫什么派来的？那最早那个派当权是想那个君主立宪的。当然这罗伯斯皮尔一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祖国需要生，这个路易必须死，就让国王去世了，杀死国王了嘛。所以很多人都反对他们。所以如果你是保王派，我觉得你像保王派，就把你杀了。 所以他罗伯斯皮尔也号称是历史上比较勤政的这么一个人吧，就是每天就是签字杀人，签字杀人，据说很快杀了上万人，几万人的杀，包括当时法国的那个大化学家杜邦的师傅拉瓦锡也这个被他都给宰了，杀得人头滚滚。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乔安娜逮着一个人头在法国办溜逛大街，对吧？这个就被逮住了，说你他妈偷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背叛革命人的头，你是不是就是他的这个他们这波的人？而且确实是因为这会儿对于女的也很管得很严，因为当时他们的另一个这个雅各宾派的另一个这个负责人，这个马拉，就是特别著名马拉之死的那个画，不是在浴缸里死，就是被一女的给杀的。被一个女的这个吉伦特派的支持者给杀的，所以女的也逮得严，就逮这个就给他扣住了，就给这个乔安娜康斯坦丁给扣在这儿了，给他抓起来。而且特逗的，他里边很多细节，就是还遇到了那谁，遇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的潘恩托马斯潘恩，是那个一个也是当时英法很著名的一个提出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先驱，然后这个人权的这么一个先驱，但是他愣被雅各宾派给抓起来了，因为他支持吉伦特派。就可见这当时这个罗伯斯皮尔虽然是推翻了王权，但是他执行了一个更恐怖的一个政策。然后呢，这个时候乔安娜把人头给藏起来了，然后这个逼着他交出人头嘛。然后这个他就做梦，梦见这跟这睡魔就说的你他妈快点出手吧，你要再不出手我就被弄死了，说你再不出手就甭说你儿子了，因为他儿子是很的，因为他儿子是个神，所以那脑袋会说话，就是光一脑袋也会说话，说你再不出手我快死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睡魔就在梦里边跟他说我不能管凡间的事儿，所以我才求你帮忙呢，我但凡能自己干我就自个儿干了，我不能管凡间的事儿，所以我没法出手帮你，但是我儿子可以。他说儿都死了，就是一脑袋，就除了说话还能干什么呀？他说他，你别忘了，他的歌声可以打动这个冥王，可以打动冥王冥后，可以打动冥王哈迪斯，冥后帕尔萨夫涅，就是什么水平，他的歌声就可以救你。他说的那怎么办呀？他说的你要记住一点，你要给他找一个合唱团。我说听不懂这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说最后给他一倒了一杯水，说你把这喝了你就忘不了这梦里边的事儿，就要不然你醒了你就忘了。喝了这个水之后就醒了之后他也想明白了，乔安娜康斯坦丁毕竟是后来扎康的这个老祖母，也是很聪明的，想明白了什么叫合唱团，对吧？就是说带着罗伯斯皮尔找他来了，反正就是也数了一下这个乔安娜的简历，特别牛逼啊！这个有兴趣大家去看，中间提到的每个人都是有历史的一些原型的。然后这个最后乔安娜就说那个我带你去找人头，对吧？人头藏哪儿了？就藏在人头里了，因为当时杀了太多的人了，人头滚滚嘛，太多的人了。因为到现在不是说都有那个，我记得没错，我去法国有那个地下那个骷髅的那个墓穴嘛，它里边好多是得黑死病死的，也有很多就是当年罗伯斯皮尔杀的人头就搁在里边，所以就搁在那儿了。因为没看清是不是地，反正就是在一堆人头里边出现了那个睡魔儿子的人头，俄尔普斯的人头。说就翻出来了，合唱团是谁啊？说就然后这个时候，反正乔安娜就偷偷的跟这个他这个脑袋说了句话，就把这个再到这个就是专门装人头的这个地方，把这个谁的这个人头，把这个俄尔普斯的人头找出来了，然后俄尔普斯就开始歌唱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乔安娜就堵住了耳朵。
合唱团
就是那些被罗伯斯皮尔砍掉的人头。
合唱团不是韩寒以前一杂志吗？
就是那些人头，那些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罗伯斯皮尔无辜杀害的那些普通人的人头，那些凡人的人头，所有的人头和这个俄尔普斯一起合唱，然后这个罗伯斯皮尔就站在这个人头中间，被震撼到了。这个乔安娜就会堵起耳朵，然后说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俄尔普斯的头在歌唱汪洋血海鬼哭狼嚎，然后这个 歌唱男人与女人的愤怒，歌唱那些侵吞自己身体的蠕虫。当他开始歌唱自由，歌唱解放，歌唱爱的时候，其他的声音也交错响起。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乔安娜说的，倒吸一口凉气，惊得目瞪口呆。那些不知何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刺耳的声音，死者的声音，我的朋友不再独唱，就是所有的那些被砍掉人头会跟着他一起合唱。那支可怕的合唱队开始合唱那些领导者，他们或是由于美德，或是出于机缘，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他们有意无意地操纵着大众，或是像木偶大师用细线牵着那些木偶，或是像流浪的吉普赛人用皮带拽着那些跳舞的熊。他歌唱着梦和梦的幻灭。然后这些歌就把罗伯斯皮尔给打败了，罗伯斯皮尔就停在了原地，然后才让这个谁乔安娜他们跑掉。三天之后，应该就剩两天了。两天之后，热月政变发动，这个罗伯斯皮尔下台，被送上断头台，这个才结束了这场闹剧吧。后边就是拿破仑要上台了。然后后来这个乔安娜在后来自己的日记里还写到说的，他这首歌，自从他听到这首歌之后，自从他听了那首歌之后，他
忘不了了，
再也忘不了了。但是他却没法回忆起任何一个音符，他的脑中只有这首歌，但是他不知道这首歌怎么唱。
他是个乐盲啊，
像我，
是你在，你还能哼出，你还能哼出《纤夫的爱》，但是说让你把这个写成谱，你写不出来。
对，
是不是？
对，差不多吧。的那个就是说我从此再没见过他，就是那个睡魔的儿子，那个。俄普斯
那脑袋，
对，那脑袋。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他。自从那时起，那首俄普斯之歌就一直萦绕在我的意识的边缘。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再也无法确切地回想起那旋律。否则我一定会把这首歌唱给许多权贵的。反正我觉得这故事，反正听完了还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当然了，我就是可以告诉乔安娜的这个同志，这首歌我听过。就是国际歌，就是对吧？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真就是应该在后边，就是国际歌，对吧？这个就靠我们自己，对吧？满腔的热血沸腾了。
行，别唱，你就能说一遍行？唱完之后，
对，没有神仙皇帝，就是记住，
那不能唱。
行吧，反正这个整个睡魔的故事后边还有很多很多。
睡魔后来就没了，就后来一直没写
啊，就这集里，
就后来这漫画、
啊、后来这漫画里边是那个就出现二代睡魔了。其实在一上来也提到，就是这个死亡说在什么宇宙的那一边，他带着睡魔去了宇宙的那一边，就也暗示着可能睡魔会走向这个死亡，对吧？这个相同的故事还很多，看看吧。如果这期好的话，其实下期真的还可以再讲讲。
这里边好多支线故事，
支线故事特别有意思。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热月的，这也是一支线故事。
支线故事就一集，
对，
就这一集。然后那个还有包括刚才说那个卡里俄佩那也是支线故事，那特别有意思。
对，
很残忍。还有那个后边更神的，还有那个美国皇帝的故事，美国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最后一任。实际美国不是出过一次皇帝吗？
反正这个他的这故事确实不太像一般超英的故事，
不像
DC 的故事。但是他确实是被 DC 纳入在主宇宙里。
对，是承认的。反正
这个 DC 也让你知道我们这儿有狠人有狠人。
对，这个剧呢其实大家建议看看吧，尤其是前五集非常精彩。
对，
尤其前五集非常精彩，那个后几集是他的之后的一个主线，他就铺了一段，然后那个估应该会有第二季吧。
第二季编什么呀？
这么多支线故事呢？其实我非常想看，一个是乔安娜，
我觉得他还是按照之前应该是之前的那个单行册那么顺序编的，不知道第二季会怎么发展。
第二季，反正我希望有乔安娜的这个。
你看好兆头后来也没有吧？好像不记得，好没有。
反正我希望乔安娜这个，还有美国皇帝那个，我也特喜欢。那个希望有吧。
反正他如果真拍的话就更不像 DC 的剧了。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好多其实专门讲超英的没就也没有太关注这个，
是有很多那个超英的那些知名 UP 主、
嗯、
看看都大家都没说，
因为他不是超英，就是他很简单，他虽然是 DC 宇宙的，但他不是个超英，
他一个神还是神话偏神话，
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比较偏神话体系的一个故事，其实他特别像美国众神的那个路子，
对对对，像好兆头那种，
对对对，或者好兆头那种，我比较喜欢，真是比较喜欢他，
对，还非常推荐啊，睡魔、
嗯、
这个。反正今年看完之后眼前一亮，就这个就是你没看之前你是带着这种就是你在看一部剧、
嗯、
你在看一个电视剧这个视角去看看看热闹，
对
对吧，我们通常看漫改剧不都是看看热闹，
对
对
对，打打热闹就完了，
对，就一看发现这个视角大不同啊，
对，而且以前你说看超英就是扒彩蛋嘛，现在很大家很喜欢去聊嘛，这个彩蛋是那什么什么意思，那彩蛋什么意思，睡魔这个不需要彩蛋，你也不需要知道前因后果、
这个、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太硬了
啊、哦、对对对，
太硬了，你知道吗，他你像咱们年初的做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戴头套跳舞的那个人，那帮大傻子似的，
革命使者
在那个本子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大班孩子跟一个那个是吧，跟一个博士生俩人水平之间的、
嗯、是这倒是，对，但是和平使者和平使者的好，
和平使者你看就是一帮人那个小孩撒尿和泥觉得挺开心的，看个乐儿，跟逗孩子这种、
嗯、
这个一下上升的这个格局
气质不一样嘛，因为和平使者也不错，但是气质不同，
格局不一样，
确实你说这个这有一种那个奔着学者那个气质劲儿去，
是那种学者气质的人在跟你开一个可能相对低俗的玩笑，那种感觉。
和平使者是玩朋克的，对吧？也挺好，对吧？朋克起来嘛。而且他确实他的节奏不太像美剧，就是说实话，后几集让我们看起来会平。他前几集太精彩了，
对，太精彩。这《玩偶之家》处理的没有什么太多，没有那么多新意了。
对他后几集
就，可能前几集太高潮迭起，
对，前六集太高潮迭起了。
玩偶之家那几个人就是让你老觉得这些人可能就是个过渡，
这些人在干嘛，
有点像就是之前那一集，就是那个在餐馆里那集、
嗯、
可能这些人可能随时会死、嗯、不太重要
对，实际这些人在挺后边的故事会内容比较多，但是在玩偶之家这个过程中就是没有那么精彩吧，但是所以他最后结尾把路西法又给弄出来了嘛，就得再让你要光看这些玩偶之家可能不想看下一集了，
对，而且那个睡魔这漫画其实在前几年那个国内引进了，就我们虽然这个不带货，但是其实这套漫画质量不错，其实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但是不全啊，我先提说一下，这个好像里边收录的不是很全，
全的话就没那么便宜了，
对对对对，反正乔安娜那个故事没有，嗯。